的身上。从一人亚百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他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时代了。这是主耶稣
自己的办法，顺服神，最后神一定会给你伸冤的。你看这里看到没有，他叫责罚其余的人，就是说他要为你伸冤。身为种啊，在这里呢，我还可以说一个弟兄的见证，我想这个见证很有帮助，很多人听见很有帮助。这个弟兄啊，他有一次和另外一个弟兄两个在河边走散步，河边散步，在散步的时候啊，就听见河里面有一个人在喊救命，那个游泳啊，喊救命了，不行了。那么这个弟兄就说，你快去救救他，你看啊，他要喊救命了，我不会游泳，你会，你下去救他吧。这个会游泳的弟兄不去救，那么这个弟兄就，你太没有爱心了，你看人家淹死人你都不去。那么这个会游泳的弟兄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不会游泳的人不懂，我们会游泳的人去救人的时候啊，要等他不喊救命才去救他，因为他喊救命还在那里奋斗，就是表示还有力气啊。那么我如果游过去救他，他有力气一下哭着，我们两个都淹死了，我要等他不喊了我就去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当你还有办法要改变对方的时候，神不救你，谁也不救对方。什么时候你是十分顺服神了，你不要求你用办法来改变对方，不用你的力量去改变他，神就做工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神就做工了。所以我想这个见证也帮助了很多的人，就是我们有一句话讲的，人的尽头就是什么，神的起头。你还没有到尽头吗？所以那个人没有到尽头，他还要奋斗吗？别人不能去救他，什么是他没有落了？好，人家过去，他说他不喊救命了，他说我一过去把他养油，轻轻松松的就把他弄到岸上来了。现在我去，他还给我两个搏斗，对不对？当然我不会游泳了啊，我想他说的是事实。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肉体是常常要奋斗，我们都有办法，有办法制服我的太太，有办法制服我的丈夫，有办法制服我的儿女，我们都有办法。但是你越用办法，你就越没有办法。 OK， 感谢主。现在我们请读马太福音23章。我们今天要读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八个祸啊，就是他们有祸了。现在我们请读1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用他进去。天国，主耶稣来就是传天国的福音，主耶稣来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是向任何一个人开启的。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怎么叫把门关呢？他们是正当人前，就是人家要走到天国的门口了，他把这个门就关上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传天国福音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拦阻这些人去听天国的福音。他们常常试探耶稣，主耶稣在这里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说话了，他们就问了一些试探主的话，就把这些人引诱到从天国福音的门引诱到其他的问题上去，这个就是把天国的门就关了。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什么叫天国？天国就是神来掌权， 或者叫天来掌权，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掌权，他有权柄管理，这叫天国。那天国是人人都可以进去的，所以主耶稣说
23章
23章啊，所以天国就是神要在人的里面来掌权来管理人。那么我们如果愿意让神来管理我掌权，那我这个人就活在天国的实际里头。所以千万我们不要只把天国很狭窄的认为到主耶稣来了在地上才建立天国，哎，不错，主耶稣来了在地上一定是要建立天国，而且是1000年啊，要在地上做完1000年，不错。但是今天就可以进天国，所以主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可以进天国。我们记得马太福音11章12节我们读过的，请你读一读马太福音11章12节。11章12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你看到没有？主耶稣的时代就可以进天国啊！所以主耶稣当时传天国的福音，就希望很多人都能够进天国，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这个门关了，他们不要人进去啊！等等我们要说他的祸，他怎么样把人引到哪一条路上去了。好，那么主耶稣的时代人就能进天国，那个意思就是说人能够让神在我里面掌权管理我，这个叫做一个天国实际的生活。今天我们照样的可以有一个天国实际的生活，就是我实际是活在天国的里面，实际就是那个 reality 是活在天国的里面，让天国来管理我，这个就进天国。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是要神来管理全民管理他，他是用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来代替了神的管理，这个人没有进天国，没有天国的实际。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有一个努力，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个努力啊，原文的意思是强力的意思，或者强暴的意思。这个强暴不是对别人强暴，是对自己强暴，是对自己强力，对自己就是我要听神的话，我要舍己，我要背十字架，我不要听我的话，我不要随着我的意思去做，这个才能够叫做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好，我想这一个就是第13节，马太福音23章的13节，他们把天国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也不容他们进去，因为他们要用他们的一些律法一些话语来拦阻人去听主耶稣的话，去听天国的话。14节，这个14节啊，是有的古卷有这一个14节，所以他就用小字。如果不算14节，一般就是说法律文士和法律上人的7个祸7种的祸，加上14节就是有8种的祸。因为它摆在圣经的里面，虽然是小字，我们也把它算进去，就是8种的祸。14节的祸就是你们这假冒为善， 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这个祸是侵吞寡妇的财产，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对于寡妇是要怜悯的，是要同情的，因为寡妇表示她在地上没有依靠，无依无靠的。所以孤儿和寡妇在旧约的圣经里头都是要人爱护他们，不能侵吞他们的财产，不可苦待孤儿和寡妇，这是摩西的律法规定的。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出埃旧约的出埃及记22章，22节，出埃及记22章22节，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因为从圣经里头的属灵的意思来看，寡妇和孤儿没有依靠，只有依靠神，他们是依靠神的人，所以不能够去苦待他们。我们还可以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你看，所以我们说寡妇她是依赖神的，她在地上没有权没有势，她是依靠神的生活，所以对于寡妇是不可以，和孤儿是不能苦待他们的，更不能侵吞他们的财产。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把寡妇的财产都把它侵吞了，也可能说是他生活唯一能够养他生命的啊，他吞了，在侵吞他财产的时候，很可能他就做一个假意的祷告，神啊，这个财产献给你了，你看到没有，好，因为他说做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是和他连在一起讲的啊，很可能就是侵吞别人财产，他要做这种祷告啊。我们曾经说过，上次说过国儿版，就是他要养他父母的这个钱，他也可以做祷告，神啊，我把我养父母的钱献给你了，好吧，他就不拿钱给他父母了，至于他献给神不献给神，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好，这个就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这是第14节。13节是讲把天国的门关了，不让别人要进去，他不让他进去。14节是对待人，对待寡妇，这是完全违背神的命令，侵吞他的财产。15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他们是把犹太教带领很多人，包括外邦人，他都带领他们入犹太教，进来犹太教以后， 就要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做许多假冒为善的事情，许多犯罪的事情，得罪神的事情。我们最近在读《生命记》，每个星期四我们读《生命记》，我们特别讲《生命记》里头有两个，一个叫对于神来讲叫做，和对神对人来讲两个是不同的。对人来讲，一个叫做律例，对神来讲叫做典章。这在圣经里头提到这两个字。所以摩西的律法就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做典章，典章就是应该怎么对神；律例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对人。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假冒为善，在这两方面他们都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去做，这是对人。所以他把天国的门关了，把一个人带到犹太教里面去，跟着文士和法利赛人去走他们的路，最后使他们成为地狱之子，下地狱了。比你们还加倍。那么今天我们要小心，就是一个基督徒团体要把弟兄姊妹，要把基督徒引到哪一条路上去，你只能把他们带到天国的里面去。如果你不把他们带到天国里面去，很可能你就使他们下到地狱里面去，做地狱之子。将来这个责任，那就是说带你的人要承担。十六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只做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只做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身的殿呢？你们又说，凡只做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只做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呐、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身的坛呢？所以，人只做坛起誓，就是只做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只做殿起誓，就是只做殿和他住在殿里的起誓；人只做天起誓，就是只做神的宝座和他坐在上面的起誓。你看这里说到起誓，这里我们要注意有两方面的问题。主耶稣绝对没有教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去起誓，没有教我们要起誓。那么我们要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33节，马太福音第五章33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起誓，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只做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只做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只做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只做你的头发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新约是不能起誓的，我们刚刚读了， 旧约是可以启示的，所以主耶稣说不能启示。现在有人就应用了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的啊，你指着殿启示，就是指着殿里面所有的启示；指着天启示，就是指着神的宝座或者是上面的启示。有人就把这些圣经啊，没有全文的来看，也没有去好好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教导人可以启示。你看主说的嘛，向天启示就是向坐天上的宝座嘛，神的宝座和神启示嘛，这样解释是错的。
为什么新旧约会有这么一个变更呢？新约虽然比人大，但是一样的
那个就变了。好，那现在旧约是可以启示，新约为什么不能启示呢？我们想启示是什么？启示就是用启示来解决争端，解决人的和人的争端嘛。啊，你相不相信我说的是真话？你不相信我出去就被汽车撞死，对不对？这就叫启示了。为什么人要启示？主耶稣马上就讲，你的话是怎么样就说是，不是怎么样就说不是，多说那就是启示了，那就是出于魔鬼了。新约不允许启示，为什么缘故？新约可以做到这一点，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因为新约的律法是在我们的里面，旧约的律法是在人的外面。既然我们里面都有律法，我们的律法是什么？生命、圣灵。所以旧约的人他里头没有生命，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所以他要靠启示，要指着比他大的来启示。新约不用了，新约我们里面住了圣灵，我们住了有神的生命，所以我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是不是，就不需，我不需要向任何人启示，因为我有圣灵带领我，这是新约。旧约是外面嘛？对，
那我们心里面圣灵带领就是最大的。
对了，你用不着启示啊，对不对？
那就是就是说明确点，就是说神说就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吧？
对，
圣灵殿就是废掉那种
外面的律法了，
废掉就是说那个什么至圣所什么的
都没有了，
就是在我们的里面。
对的，
所以就是说不可以这样。
对，好不好？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今天我们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去恢复有圣殿，有什么殿？没有，因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殿里的幔子怎么样？从下到下裂断了。殿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叫至圣所，一个叫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隔开。至圣所里面是神住在里面，人不能够进去的。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还有一个金香炉，是祭司可以在那里点灯摆陈设饼的地方，可以进去的。那么在旧约人不能够进去，因为有幔子隔开了，人和神中间是不能进去的，不能来往的。但是新约不同了，主耶稣一钉十字架，幔子就裂开了，就没有至圣所和圣所的区别，没有这个区别了，人就可以和神直接交通了。这是新约。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把一切的工作都做成了，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主耶稣担当我们罪，所以在神的面前，神看我们是义人。既然是义人，我怎么不可以到神的面前去啊？我就可以去了。不但是义人，你信了主耶稣，神就把他的生命摆在你里头，你有神的生命了，圣灵也在你的，你有圣灵了，奇妙。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什么圣殿了？不要圣殿了，好不好？对，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两个，一个就是教会是神的殿，第二个我们这个身体就是神的殿。这个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 第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你们代表什么？代表教会，他不是一个人啊，你们啊。所以今天任何一个基督徒团体应该成为神的殿，神就住在，圣灵就住在里面，我们就在这个殿里面来侍奉神。这是指到团体来讲。现在我们请读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里指到身体了，看到没有？
这是个人。
哎，这是个人了。刚刚三章十六节是指团体，这里是个人。
文化弟兄还有一个问题，就说既然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神的殿，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些基督徒他信了耶稣以后也得不到神的祝福，有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意念中，意念中的某些是犯罪，某些是比如说嫉妒啊，某些是就是或者说一些坏的一些意念啊，在我们的心中是阻挡神的祝福。
我想这件你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来讲，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也有神的生命。你如果你是一个爱神的人，你就要听他的话。你如果听他的话，你是爱神的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就为你预备的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啊。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好不好？也是哥林多前书。我想我们应该读第二章。第九节。好。看到哈。好，请你读吧。
如经常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哎，我想这个就是你所说的祝福，对不对？你想都没有想到，听都没有听见，看都没有看见神给你的，对不对？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怎么样？爱神，好不好？爱神你就要听神的话，你要顺服神。是一个爱神的人，身为爱他的人，你爱神，你听神的话的人，你想都没有想到，神的祝福就到你身上来，神就给你已经都预备好了。
那一个爱神的人，他也会就是听圣灵的感动，但是自己有些犯罪一年的时候嘛，但是我就知道，
哎，对了，
就很自然，
对了，对了，对了，你随时随地你都听神的话，哎，你有一个不好的思想来了。圣灵就告诉你不能想，这件事情你不能做了，这句话你不能说了，随时随地好不好？所以这是主住在你里面，你和主中间要随时的要连接。
然后就是心灵方面是可以感到没有平安的。
对对，好了，那么我们讲平安不平安，喜乐不喜乐，这是我生命的感觉，因为你有生命在里头。那我怎么知道我这件事情里面不平安呢？圣灵就教导你了，你在哪一件事情上你得罪了圣灵，好不好？好了。
李先生有一个情景，就是说，现在然后在一般的教会生活里头，尤其是在中国人圈子里面，那个启示啊，或是咒诅，就是我意思说，在言语上哈的，我们外语叫做在 verbal abuse， 就在言语暴力上来讲，中国人比较习惯，尤其是那生命没有被完全对付过，很轻易，不是讲很大声，就是讲比较 绝的话，就是所谓咒诅了，要不然就起诉。那像这样的话，我们在这种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当然是拒绝听这些话，可是有时候有人长期在这种话里面，会受很大影响。
哦，
就像说有时候我觉得不经意现在的孩子，像我儿子，有时候就不晓得从哪里跟同学在这讲一个随便的话，那我就说，我当然是就笑一笑，就跟他讲说，哎，不要讲这样的话，因为他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就很随便哈。就是
讲什么话，
就小孩子就是会随便讲那个什么，当然英文比较好听说 Jesus， 但我的意思是负面那种的哈，那种话。那我是觉得在我们文化里面，也许有人在高层次的教养里面的，可是像我自己的经历是，像我婆婆每次一生气就说，我又不到你们家去，我得那种好像有点像歧视，很绝的话那种。那当然他是不认识主，那我一直说在教会认识主的人，有时候也是会有言语上跟歧视、跟咒诅、跟这种比较轻易的话、轻浮的话。那也许
我也一样，
因为像小孩子，对的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最亲的，有时候就不经意一生气就讲那种话哈、你会吓到。那我自己是看到有时候我就看着像一个青少年还是在长大，你说突然间从小到大没有听过他讲过，说突然间冒一句，你都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那种话。
当然不要说青少年。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罪性，我们也有一个肉体，而且我们多少年来就受这些影响。现在我们信了主耶稣了，神的生命进来了，圣灵在我们里头，但是好多时候我们也会发脾气啊，也会说很多不对的话。但是你要知道，在新约里面，如果咒诅，我们从咒诅这个话来讲，新约里头没有咒诅的，咒诅不准的。你所以我知道有的婆婆咒诅媳妇，咒诅不准的幸运。所以在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只要主父不要咒诅，没有不可以咒诅的话没有用，神不会听这个咒诅的话。你咒诅他，你有什么权柄？有的人说，那么你出去汽车压死你，你有什么权柄能够使汽车把他压死啊？除非神要他死，你没有这个权柄。幸运里面都是赦免啊，没有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平常说话的确要很注意，比方说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讲，有的笑话都不能讲，马太福音十二章讲闲话都不能讲。所以这是我们，那你讲错了讲了怎么办？那里头要提醒你了，你里头有个生命，有圣灵要提醒你，好不好？那么 有一对夫妻，他们呢吃完晚饭要出去散步，这个姊妹就跟我讲，每一次一散步的时候啊，她的丈夫就跟她讲很多不造就人的话。那么不造就人的话听不听呢？啊，不听那我就走开，两个就不能一起散步了，就影响那个情绪。我说那你就不，但是我说你可以跟她一起散步，但是你耳朵就不听嘛，啊，你就祷告啊，不是说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向主祷告，你说主啊，你怜悯他，希望他不要讲这个话，你为他祷告，这个就很重要，好不好？因为我们活在天国里面的一个人，你必须让神的权柄来管理你。我自己不说这些话，别人说，我为他祷告，我绝对不加进去和他一起来讲，特别是背后说人，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有的人就是背后来讲，哎呀，你看教会里头某某人又怎么样啊，那个牧师又怎么样啊，那个又怎么样啊，这个都不对的。那么你听到他讲你就听了，你不要加入进去。对，我们因为这个 judge 这个事情只有神能够做，什么是神的事情。那么你讲的好话是什么目的，就要问这个问题了。
造就
啊，你说话要造就人，好话并不一定就是代表好。我跟你说一个传道人的事情，有一个传道人他正好把道讲完了，这个就有一个姊妹啊，都上会了吗？就有一个姊妹就走到台上去给他握手，哎呀感谢主啊，你讲的真好啊，就讲真好，哎呀你比什么人都讲的好啊，怎么讲的吧。这个传道人就讲，这是你说的这个话是第二个人来给我讲的。他说怎么第二个人呢？我刚刚讲完了，我看了没有人嘛，跟你讲话是我来跟你讲，怎么还有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呢？他说第一个给我讲这个话的是撒旦，对，恭维他的话，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听别人恭维的话，因为这个恭维的话里头很可能就有撒旦的东西，就使你骄傲了啊。所以撒旦他还这个姊妹还没讲，撒旦就讲，哎呀你今天讲得很不错，你看了你讲得真好，这就是撒旦的攻击，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要非常小心。
假如说有一个姐妹，比如说在讲牧师的这个坏话，但是就是说，那那个姐妹就说，啊，他牧师不是这样的人，都有缺点的。有的时候他很好的，那这种目的讲话就不算。
好，这是他们在那里讲了。你最好不去参加他们讲，
这样子也不行。
哎，他可以讲啊，他可以表示他的，好不好？
也我们也不能够说。
就是说你不去加在里头去，因为我认为这个叫做闲话。
啊，
马太福音十二章讲不要讲闲话，特别是背后不要论说人，这个叫不叫背后说人？你说的好也好，说的不好，罗马书第一章有一个罪叫做背后说人的。啊，我们不去说人，好，我为他祷告。啊，好不好？我不要把这个人抬起来超过别的人，就怕你说他好，再和另外一个牧师一比，哎呀，就把他比，他比好了，那个就比低了，好不好？我想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人的心啊是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好不好？他怎么来讲，好不好？
你也不能称赞人家了。
你的意思就？背后也不能说人家的好话，就是说，我想坏话不能说。
圣经里有一件圣经，那我们读一件圣经，我们读一件圣经好不好？罗马书第一章。
贾德兄，你还记得那天我说你笑讲的真好，
是
你很高兴。
那我只能感谢主了，那不是我讲的好，是感谢主，好不好？那罗马书第一章第三十节。第一章三十节。
第一章三十节。
啊。好。请你读吧。就是三十节嘛，你把这个三十节读完就行了。又是忏悔人，
又是忏悔的，
哎，忏字，
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辩证神的，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捏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好，这里有一个就是背后说人，啊，背后说人，好不好？那不是说好话才可以说，就是背后说人好话可以，背后说人坏话不可以。他们有这样讲，好不好？
这个婚地非常非常的难，因为也有时候也在教会里头，尤其在外面，当然我们注意说有些人喜欢的自己叫高兴好闲话。那这个教会里面有时候突然好久啊没有，突然一个姐妹跑来跟你，哦，好像跟你分享，看似跟你分享说，哎呀，这个教会现在怎么样？他把心里的话告诉你，你又不能把耳朵遮起来不听，那你又要听着这个听而不闻，这个有时候真的要相当有智慧。
作为个人来讲，别人批评你，别人说了你的坏话，你不要跟他记仇，你愿意去听。甘夫人就有个经历。别人说他什么，甚至有的人在台上讲道就指着他来讲，他接受，他里头向主祷告，他说，神啊，他所说我的坏话还不及我自己认识我更比他更坏。所以他有一句话，人就把我踏在他脚下都是应该，他说我不过原来是一个地狱之子啊，我们都该下地狱嘛，对不对？我有什么好啊？但是如果一个人恭维他说好话，他说，主你怜悯我，我没有他说的这么好。这个就你有生命吧，你有圣灵，好不好？很难你就靠主了，好不好？
不过讲这些，我意思是说，像我们有时候除了我们自己跟神分享，我们当然也可以希望在教会里面有一两个所谓弟兄觉得很好，长者哈分享你真的疑惑哈，就像我们要问一些问题疑惑，那有时候那疑惑是代表个人的，他不了解。那当然我们希望说寻求清心祷告的，然后就说啊，像讲那种长者哈，就是说长者来谈，那很完美。
但是有一点哈，我想，如果关于真理的问题， 我们就不能放松了。我们不能不论断人，我们可以讲真理。比方说这个人他讲真理讲错了，我不要提他的名字，但是真理我们一定要争辩。那个犹大书告诉我们，我一次教父圣徒的正道要竭力的争辩，真理我们一定不能放松，好吧？这一点我们是可以交通的，但是我们要避开人，我们不去说人啊啊，不背后说人。
估计相当复杂，你说是不是？
相当的高。
我觉得这个造就人很重要。我讲一个见证啊。
好。
我说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哎，我就看哪个牧师讲的好，我就去；然后牧师讲的不好，我就不去听了。啊啊！我也会跟人讲，哎呀，那牧师哎不好，我不听，我就讲。后来有一个姐妹啊，就是那个李姐妹。他跟我讲，你到教会是看神，不是看人。
对，
哇，真的这是造就。
对，
哎，我就从那个时候以后开始，我真的就再不看人。
对，
所以感谢主这一点，所以这个讲话很重要。
我觉得还是很难做到。
有的人就会配合我说，哎，真的他不好，哦，他很好，就会这样，这就不造就人了。
这就落在背后说人去了。
对，
你不落在这里，如果他真的讲错了，你要说出来。
我有个比如说知道吧，我觉得有些东西讲的不好，你真的很听不进去。
就打瞌睡啊，我就这样讲啊，所以哎，有一个姐妹讲这一句话，哎呀，我从那时候开始说，我再不看了，所以就看神了。我们就是说，到教会
我听不进去怎么办呢？有的听。
哎，你就去听，慢慢你就会听得下去。
其实我觉得听到来到神的面前，这期间是来敬拜神，我们的心意的预备好很重要。就像我们祷告，举起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的心。以前我们在。以前国内有一个老牧师，他呢就是我们在教会讲到，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有一个姊妹有一天跟我分享，我一来我一看，哎呀，今天是这个牧师讲的，我就心里就沉下来，就不想听，这有一个障碍，这不是从圣灵来的工作。但是他说我还是只去听，当我认真去听，接受他，按着这他所释放的是神的话语去接受。他说哇，那天我真的得到了。所以说不是牧师在工作，而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神的话在我们说，我们的心态
有时候你就会得到，你只要得到一句也是得到。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这个这个都对，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人讲的是错误的真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嗯，
如果他讲的真理是对的，他讲道的方法不对，或者用的词句不对，好不好？但是真理是对的，那么你可以听他的，听了你就觉得他有什么地方不对，你到神面前去祷告。
江秀琴你讲到吧，我听我觉得挺好，什么都有道理，都听下去一点都觉得没有什么，都想你说好话。
嗯，
有的时候很难辨别着。
哎，那么
陈也听他的，可是后来的时候，哎，蒋弟兄在分解这个江秀琴那个袋子的时候，哎，你开始你自己才会分辨，原来都不会分辨的。像刚刚信主的人，圣经没有读得很那个了，就是分辨不出来的，真的是。
就是我们刚刚信主，圣经我不熟，真理我也不很清楚。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讲到，如果我分辨不出他的真理的错误，我就不要随便去说他了。哎，但是很多弟兄姊妹有一个感觉，就是他讲的东西啊，我好像里头觉得不大对，他只有这么一个感觉，不大对。有的弟兄姊妹有这个，但是要我说出来他哪里错在哪里，他我也说不出来。
对，
好，有的弟兄姊妹这个问题了，所以来交通这个问题，交通的时候，你看我们就尽量不要提这个人的名字，你看到没有？为啥不要背后说他？但是要讲真理啊，你记不记得我们只讲真理？
对，
我们把圣经拿出来，他引用的这个圣经错在哪里，好不好？那么这个主日和下个主日，我会在这个中国福音教会，他们要我们去讲一个题目叫做异端呢，啊，异端。那么主要要讲摩门教和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还有东方闪电，要在那里讲。但是讲这个的话，我们都避免，只讲真理，啊，只讲真理。我们不去论断一个人，我们就把圣经拿出来，他所说的是哪一个圣经解经的错误。好不好？接近的错误。当然，我们根据的圣经，第一个，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官话和合本的圣经，应该是翻译的比较好的，在中文来讲，是比较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又用了原文编号，那就和原文两个结合起来了，那就要比较准确了啊，我们读这个圣经比较准确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耶和华见证人里面的错误我们看见了。他的翻译，他也翻了一本圣经叫做新世界译本，这本圣经里头就把主耶稣的地位贬低了，贬低了。你看我们举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你看他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好了，那么在这里啊，你就看见道就是神，在原文是一个字吧，但是这个道是指着主耶稣来讲的。他说主耶稣不是神，他后面怎么翻译呢？他说道就是一个神，他加了一个一个，就是主耶稣不是和神同等的，他不过是一神里面的一个，你看到没有？这是他把主耶稣贬低了。
他承认主耶稣是神，但是
一个神，他是一个神，他是这样来翻。所以他的圣经里头就有很多的问题就出现了。那么如果你不去读原文，你就找不出他的问题来。你觉得哎，好像也对呀、啊，啊，他说一个神，你就接受了他那个思想了，这个就叫做多神论了。神是神，那耶稣就叫一个神，那么还有其他的又有一个神，那个神那个神，好不好？这就错了。所以他还有一个论点，他说耶稣没有降生以前就是天使米迦勒，你干嘛？他有很多的解经都是错的，他是叫做跳跃式的解经。
他怎么回事？应该没有说耶稣降生以前的这个记录。
是，就是他编的嘛。
不是，旧约里面那些使者，他就想那个是、
他就说那就是神，因为他就用了诗篇的82篇，那里说很多神，那是使徒天使来讲，所以他说主耶稣原来就是一个天使，神把他提成了神的儿子了。你看他是这样来解释了，这就和圣经完全不同了，好不好？所以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让弟兄姊妹你把圣经啊真理弄清楚，以后你就能分辨它了，好不好？目前好，但是呢我们尽量避免去说人，好，好不好？尽量避免提他的名字。
这是82篇第六节，是不是？神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
对，
这个儿子是天使。
天使，天使，啊，天使也叫神的儿子。我们今天也是神的儿子，嗯、对不对？也是神的儿子，以色列人也是神的儿子，好不好？所以他把主耶稣贬低了，他不承认他是，好不好？这个很多很多，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好不好？好的。那么现在啊，我们还要回过头读马太福音23章。刚刚我们只讲到启示的问题，启示的问题。我们说了第一个，新约基督徒是不能启示的，启示都没有用，启示只能证明你的话是对还是错。不过为了要使你的话对，让人家相信你的话对，你就启示，新约不用啊。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不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耶稣在这里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把殿和殿里面的金子分开来说，他们看中的不是殿，而看中殿里面的金子，黄金太多了。那么这些人的确是瞎眼的人啊，瞎眼的人。为什么叫瞎眼领路呢？他没有看见殿比金子大，他认为金子比殿大，所以指着金子起誓。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 第三章，第六章。十三节，在哪里？雅各的前面，雅各书的前面，第六章十三节开始读，好不好？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只做启示的，就只做自己启示所。嫩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嫩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只做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好，为什么启示？启示就是了结各种争论嘛，这是目的。启示就是指着比大的来启示，比较大的。所以如果说电和金子来比，谁大？当然是电大了，对不对？你怎么会指着电里的金子启示？所以他们就是瞎眼的人，看不见，他们眼睛只看见黄金。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很小心哦，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不要把地上的财物看得比较重，不要看，因为神是更大的。我们今天不要启示，所以旧约只能指着神启示，因为神是最大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不能指着头发，你的头发启示，哎，也不能指着天启示，也不能指着地启示。今天新约不要启示，旧约可以。因此 主耶稣在这里绝对没有一个意思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启示，没有，没有这样一个意思。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教导我们可以启示，错了，我自己也不能启示，谁都不能启示，不用启示。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礼物，祭坛和礼物。礼物就是牛羊或者素祭、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献在祭坛上，这就是礼物。法利赛人和文士只是眼睛看见礼物，不看见祭坛，他就认为礼物大，他们都注重物质的东西，注重世界的东西，而把神所定规的祭坛、圣殿把它看低了。他说那个礼物最大，要指着那个礼物启示。主耶稣就在那里指着他们。所以我们要看见这里主耶稣是说他们启示错了。那为什么主耶稣不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启示呢？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守律法的，他不接受主耶稣的教导，他是守律法的。所以主耶稣说你守律法，你要启示，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不能指着金子启示，应该指着电来启示。但是绝对没有一个意思要我们基督徒来启示，好不好？好，那其实好，那么我们现在再读一节好了，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从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那么这一段圣经是说到他们献上十分之一请我们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说这句话不是要我们基督徒今天有十亿奉献，没有。
基督徒没有十亿奉献。
听我讲好不好？今天没有，旧约有，旧约的确是要基督徒做十亿，以色列人要做十亿奉献，这是律法的要求，十亿奉献。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 请我们读利未记二十七章三十节，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你看这里提到十分之一，那是地上的种子。好了，我们再读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节，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节，凡以色列人中，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也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为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你看，这十分之一是要献给神的，神又把它给了谁呢？给了利未人。给了利未人，所以这十分之一是给利未人的，因为利未人他们是服侍神，这就业。那你可以再读二十六节，这一章的二十六节，民数记十八章，你小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好了，以利未人得到十分之一了，以色列人拿十分之一给利未人了，利未人再拿十分之一出来给神啊，给神。这个十分之一是做什么用的呢？二十八节，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要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亚伦没有吗？对不对？亚人是祭司，他没有土地，没有产业，利未人也没有产业，所以以色列人献给神的十分之一是给利未人了。利未人数很多，但是祭司人数少，他们再从十分之一头再拿十分之一给谁？给祭司。这是旧约啊，旧约，旧约十分之一是怎么用的？就是这样用的。
什么都没拿，
不给。哎，对。神什么都没要，好吧？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你拿什么能报答他啊？哪样可以报答他？报答不了啊！好，神没有要啊，所以我们在旧约有十分之一可以，但是十分之一这叫物质上的十分之一，为了要神要给利未人。要照顾利未人，要酬劳利未人，啊，要让祭司得到神的供应，旧约是这样安排的。那新约我们奉不奉献呢？新约有，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一节，扔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新约就是供给圣徒，这个圣徒就包括贫穷的弟兄姊妹，包括侍奉神的人，包括传道人，他们都是圣徒。那么怎么供应法呢？好了，那请我们读第七节。第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那么新月没有说，我们保罗说你要把四分之一抽出来，从来没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你不要勉强，不要做难，随你的心所做定的。你说我不是四分之一，我四分之二也可以啊。你说我这个月不能四分之一，因为新月没有一个四分之一的规定，就是你心所愿意，圣灵感动你，你就做了啊，你就做了。好，因此我们来看，从圣经的教导来看，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就把圣灵感动你的，你摆在奉献箱里头去好了，好不好？
所以换句话说，现在教会里面所讲的十一奉献是一个原则，用旧约作为一个范例。
哎，对。现在呢，他们是根据什么呢？他们是根据两节圣经啊，两节圣经来讲这个四分之一啊。第一个圣经，那其实是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也化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叫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叫人遵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里要为大的。这节圣经我们在读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解释过了。这节圣经是什么意思呢？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主耶稣来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这个成全我们上次已经读过，就是要充实，就是旧约的律法不完全不充实，但是不能废掉它，因为律法是神的话。什么叫充实呢？我们已经说过。那你看二十一节，你们有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送禄的难免受审判。你看到没有？律法里面规定一条不能杀人，没有规定不能向人动怒，看到没有？那么今天基督就是不但不能杀人，连动怒都不可以。你说这个提高没有吧？律法提高了，这个叫成全，好不好？主耶稣来是成全律法，这一个就是说把律法提高，因为我们今天里面有生命了，动物都不行。后面当然就讲了很多了，这个绝对不是说要我们照字面上去做，好不好？如果要照字面上去做，那么我们就有很多圣经，你只举马太福音五章不够，那么你要看到很多圣经就是不支持我们这样的解释，好不好？那么我们再请读一点圣经经文，读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那前月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月了。看到没有？旧月有瑕疵啊，好不好？就是不完全了啊。这是一处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八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就是律法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这个废掉不是说不要了，意思就是说不要去守它了， 好不好？律法你不要去守了，现在怎么样呢？那就是说律法一无所成，这个意思说人守不好律法，所以神今天不要我们再去守外面的律法了。所以今天基督徒你也不要守安息日了，律法里是守安息日，所以如果要守，那你就把安息日守好。现在基督徒不守安息日嘛，但是他反而教导你要十分之一的奉献，好不好？他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好不好？但是这又怎么解释呢？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章又怎么解释呢？好不好？那么还哥罗西书也在那里讲，好，如果我们也可以把哥罗西书请我们读一点好不好？第二章，第二章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所以不惧在饮食上或解气月所安息的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旧约的律法只是一个影儿，不是实际，实际就是基督。那今天我站在太阳的下面，实体就是我这个身体，那个太阳照出一个影子来，那我地上有一个我的血朵在地上。但是你要看旧约的律法都是血朵，不是实体，实体是基督。既然我们信了主耶稣了，我们有基督了，我们不再守律法了。要守你要把安息日要守进去，你说十一奉献你可以讲，但是你怎么不守安息日啊？难道是安息日会也是不对的？那个以后找我们时间来讲，好，现在不行了。
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
可以下次我们来讲。哎，
我们想让他出来，他就出不来。
好，
都一直在
好，那
好，
那你看很多人现在有的人还到摩门教去了，摩门教现在就有圣殿，他有祭司啊。
现在他们旁边有摩门教，很多华人。
好，好，所以呢，我们就不现在不说这个。那么我们这里就讲，就如果你要守律法。主耶稣就对法利赛人讲，你要守全嘛，啊，你守律法的时候为什么你只把薄荷茴香芹菜献十分之一呢？这是很小的。那什么公义怜悯信实你怎么不做啊？啊，所以是说底下一句话要注意，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就有人把这句话拿出来了，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就是十分之一啊，像茴香薄荷四分之一。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说这个意思，主耶稣说你们法利赛人跟文士是守律法的，你要守你就守全嘛，对不对？你不能是说那个四分之一你守了，这个公义怜悯信实你就不守了。主耶稣是批评他们，绝对没有要我们基督徒再去守十一奉献，你不是这样讲的。好，就等于刚刚我们说启示，主耶稣绝对没有说基督徒可以启示，没有啊，只是说法利赛人你们启示就错了，你怎么指着不指着殿启示，要指着殿里面的金子启示，你是瞎眼的吗？好不好？所以后面主耶稣说毛虫你们就滤出来，这是很小的虫啊，蚊子的幼虫他把它滤出来，他不要了，因为那个不值钱。骆驼怎么样就喷下去了，看到没有？好，这是批评他们的话。所以我们今天的奉献是圣灵感动你，你就做了。
实际上也就是但那更多不肯做。
哎，不做那是另外的。圣灵怎么感动你，你就按照圣灵去做。而且一个传道人，我认为一个传道人不应该在聚会里头向人家讲十分之一的奉献。为什么？他是靠神，神辅导你，神就负责你。你不要讲十分之一，神可能反而祝福你，他感动弟兄姊妹。奉献的比这个更多。今天如果你在这里计较这个问题，可能神反而不祝福你，好吧？因为神不知道你，你是靠什么？神来养活你。所以保罗是不是靠十分之一啊？圣经里没有说保罗要靠十分之一。保罗怎么讲啊？ 那我们请读一点圣经，你看保罗是神怎么养活他的，请我们读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三十三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三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你看保罗怎么样，他是靠两只手啊，他不贪图别人的金银啊。所以今天一个传道人如果在贪图什么就不好了，我贪图一个房子啊，我贪图我的工资高一点。所以我们看见那个传道人，我在香港就看见叫传道人跳槽。怎么跳槽啊？这个地方给我的工资是8000港币，那个地方愿意出10000，我就到那里去了。他的眼睛看什么？看钱，这就错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侍奉神，要学保罗，他是两只手是帐篷啊，保罗是帐篷啊，他是带着职业侍奉啊，直到帐篷的钱拿来做什么？供给我同人的需要，提我他还要一点钱，提多要点钱，他就给他们了，分给大家。那分了没有怎么办呢？保罗讲，感谢神，那我又靠什么？神给我。你侍奉神的人，你不凭信心，你凭什么？现在请你原谅我说，这个工资，教会里面的工资制度，全世界的侍奉工资制度是一个非常错的。你要去问问保罗一个月你拿多少工资，因为你拿了工资以后，你不要仰望神了，我很多都有保障了，对不对？我怎么样，我每个月的工资都有了，好不好？是，所以我想我们是说的按照圣经，好不好？今天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圣经去做，这是已经做成了一个传统了，好不好？真正按照圣经做，那就是应该这样去做。我也知道有的传道人在大陆啊，有的传道人他就是自己靠跑路，天天走了好多几十里路啊，在这里在那里，走到那里弟兄姊妹请他吃饭，那就吃点饭。我在昆明去有一个传道人，这个老姊妹80几岁，现在还在。最近有人去从印尼去看他，还给我找了一张相片来。我去看这个老姊妹的时候啊，我和他一起，他说我还带了一个云南大学一个教授，一个英文的系主任去，因为他是我的同学，最近信了我去的时候那几年以前呢，他信了主了。我们一去在他家里谈完了以后，他说我们跪下祷告好不好，他怕我们跪不下去。因为我那个时候从香港来，那个是云南大学的教授，赶快拿个报纸垫在他们地上，他就跪在那个地啊，那不是水泥地啊，是泥巴地，高一块地一下，他一下就跪下去了。他不敢痛不痛，他就拿个报纸来给我们垫。其实我们也不要报纸垫，我们也跪，也是习惯跪了。那么我就他请我们吃饭，吃什么东西啊？就是面包开水。为什么？因为他最喜欢吃面包，不是面包好吃，因为他的牙没有啊，只有几个牙，我是牙医啊，我就看见怎么这个牙这么几个，只有这么几个牙，我很同情他。他说我吃开水泡面包是最好，为啥最有吞下去，就是这一个生活。他也请我们吃这个，后来啊，我们就请有些弟兄姊妹吃饭，在外面吃饭是他儿子，他儿子说请我们在外面吃饭不要告诉我妈妈，他妈妈是传道，儿子在工作。他说他知道我们出去吃了20几块钱了、啊、人民币20几块啊，他说他要责备我们，要骂我们的，说我们浪费。你看这个老姊妹，他就是这样的生活。那么最后啊，我们给他留了一笔钱，喊他去装牙。我说你把牙齿拔掉去装一颗牙，他说这个钱我不能装牙，现在他也没有装牙，他就是为了弟兄姊妹用。那么你看这个传道人和我们今天的传道人怎么比较，好不好？他是凭信心。好，我因为我感谢神，我应该说实话，好不好？这就是按照圣经来讲，一个人你越凭信心， 你就越有生命的长进。为什么？你靠神，神就使你的生命越长进，我们的信心都在生命的长进，这是一个。第二个，有很多的神迹在你身上出现，好多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一个弟兄他出去传道，神带领他到一个地方去传道，他去了，去的时候只有去传道的费用，回来的费用没有，他就买了一个船票，在福州啊，就去传道，传道完了，讲完了，他就要走了，他就向神祷告，神啊，我现在要走了，我身上一文钱都没有了，那么你带领我来，你带领我回去，因为我来传道是带领的，他就向码头走去。他没有说弟兄姊妹啊，我还没有船票哦，你们今天奉献一点嘛，哦，他没有，他仰望神，奇妙，他走到码头，快要到码头，后面有一个弟兄喊他跑干嘛，他一看他也不大熟，他说弟兄啊，他们要站住，他说什么，他说就递了一个信封给他，嘿，他说我记得不错，他说我一直生命感动我要给你，要不是给你，后来我看你走了，我就说算了吧，他现在我就觉得生命感动我要追你啊，一定要把这个给你，好了，他就收下了，打开一看不多不少，就是一张回去的船票，这叫信心的道路啊，信心的道路，感谢神。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要走信心的道路，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你就会看见有好多神迹奇事要出来，这些神迹奇事在你身上出来，你就越是你的信心长大，越是你属灵，越是你更爱主，你越能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好不好？感谢主。我们教导在这里，因为我们企图耽误了一点时间，我们今天还没有讲完，下次我们继续讲，好不好？
太难做到了。
太难做到，好，感谢主。那么我们请余弟兄为我们祷告，好不好？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我们要从第二十五节开始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像外面也干净了。我们要看主耶稣在责备他们的这些话。今天我们黑板上写了，这里是第六祸，一共有八祸，这是第六祸。这里讲他们是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从摩西的律法来讲，他们都是有罪的，他们都需要洗净。但是这个洗净洗哪里呢？他们不是洗内心，不是洗里面，而是洗外面，这个就是洗给别人看了，你看我也在洗啊，我也在洗，洗外面，因为外面人都看得见嘛，里面人看不见的。所以主耶稣说他们里面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勒索是对别人，勒索别人的钱财，这是别人；放荡是放荡自己的肉体，自己放荡。哦，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叫放荡。所以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二十六节，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这里就是要洗里面，杯盘是我们的用具， 使用句。杯盘在这里是形容一个人，用杯盘来比喻一个人。我们在心愿里面，保罗曾经说过，在大富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你看，这个制作人来讲了，制作人来讲。因此主耶稣说要洗净里面，好叫外面就干净了。我们知道一个人他犯罪是从罪性出来，罪性是里面的，他的思想感情意志是在里面先犯罪，先有里面的罪，然后才有外面罪的行为，所以要洗净的是里面，而不只是说只洗外面不洗里面。好，这是主耶稣批评他们。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洗外面的目的乃是做个人看，你看我洗了。所以他们有很多宗教的仪式来表示他们是干净的，但是内心就没有，就没有了。那么这里啊，我要说一个姊妹的见证。有一个老姊妹，在一个老姊，另外一个老姊妹，那个是个传道人，这个老姊妹啊就服侍这个传道人，在他家里做事。做事的时候啊，他每一次做清洁、扫地、抹擦灰啊，抹灰的时候，他要怎么抹呢？他用这个布啊，要抹那个桌子的底下。还要抹那个凳子的下面，不是只抹表面，要抹下面。这个传道人，这个老姊妹就讲：“哎呀，怎么样？你怎么抹下面做什么？你们人都看上面嘛，表面嘛，你怎么要抹下面呢？”哦，他说：“我抹表面呢是抹给人看，我抹下面是抹给神看。你看到没有？他是给神看。”哎。所以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不只是要基督徒，不只是要做表面让人看见，我们还是要做里面。里面是做给神看，里面的决定是做给神看，不是做给人看。今天的难处就是人活在人的面前，而不是活在神的面前。一个活在神的面前的人，他注意的顾到的就是神，我怎么样在神面前清洁，让神看见我是干净的，而不是坐在外面让人看见。法利赛人就是坐在外面。现在我们请读二十七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一条和刚刚的第洗净又有点不同了。洗净是在外面洗给人看，这里是说的就像坟墓，坟墓里头装着死人的骨头，外面看起来粉饰得很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叫坟墓？原文呢、啊、坟墓就是原文的坟墓，这个字是死亡的意思，就是死亡。死亡就是没有生命啊，不是活的，是死的。法律善人和文士他们都是死的，在死亡的里面。那么死亡就像在坟墓，坟墓的外面还要修饰一下，使人看不见里面死亡的东西，这个就叫做掩盖，遮盖自己。前面那个是洗净，使人家看见我是干净的，你看，这里就是说我把我的 丑恶的东西，有罪的东西，我都把它掩盖起来，让人家不看，看不见。实际上它里面全部是死亡的东西。所以死亡啊，它里面是死亡的东西，死亡是和生命相对的。意思就是说，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实际上是代表死亡，不代表生命。主耶稣是生命的王，他是天国的王，他是代表生命。文士和法利赛人里面装满了许多假善和不法的事情，这就是代表死亡。假善不是真正的善，是假善。因此这一条就是他们第七个祸，有祸了，就是修饰自己，遮盖自己，掩饰自己，这个我们要很注意。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他做一个见证，他说，我如果说了一次谎话，说了一句谎话，我会有第二句谎话来掩盖我第一句谎话，掩盖他，实在觉得我不是谎话，为了第二句谎话又有第三句谎话出来掩盖第二句。人都是这样，我们掩盖自己。一个人犯了罪怎么办？叫神面前认罪啊，不要掩盖自己。掩饰是没有用处的。法利赛人就是掩盖，今天我们基督徒不能掩盖。我们有罪，我们就承认自己的罪。好，这里有两个祸啊，第六祸是洗净外面，不洗里面。第七祸就是掩盖，这都值得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仰望光照，仰望光照。现在我们读第二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二十九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所。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现在我们先读到这里。那么这是第八个祸，第八祸，第八祸主要是说什么？他们要修饰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而这些先知和这些义人啊，都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把他们打死的，害死的。他修饰这个墓的目的是什么？你看啊，他们做了错的事情，我们不会。你看，我们要把先知的墓修好，我们不会。如果我们是活在我祖先的年代啊，我会很好敬畏神，要听先知的话。你看，这是他的意思。所以修饰先知墓和义人坟的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你看啊，这是我们祖宗犯的罪，不是我们犯的罪啊。你看，我们对先知很尊敬啊，这是他的目的，他的做法。实际上这一种的做法就告诉我们，他们把自己抬高， 认为自己比祖先好。但是你看主耶稣怎么讲啊，三十一节，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杀害先知的那些人的子孙就是你们，因为你们讲了一句话，讲了什么话呢？就是三十节，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他觉得他们比他们祖先好。但是主耶稣怎么讲？三十二节，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什么意思？你并不比你的祖先好，你祖先的这些恶贯现在就充满在你们里面。为什么？你们在天国的面前把，在人的面前把天国的门关了，不许人家进去。你们侵吞寡妇的财产，这都是他们恶贯。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守律法只把薄荷茴香献上十分之一，那更重要的事情你们不守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讲，你们实际上是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行。三十三节，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蛇和毒蛇都是指作恶人讲的，也指作撒旦讲，圣经里就指作撒旦讲。
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从圣经里我们看，什么时候有地狱的刑罚？那就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千年国度的时候，那一千年里面，地狱的火要烧那些有罪的人啊，地狱火要烧那些有罪的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不能够逃脱地狱的刑罚。好，这里啊，到三十三节，主耶稣责备他们的话，说他们有祸了，就到这里为止。三十四节，主耶稣又讲，所以我差遣先知